在美国华盛顿 DC 宪法大厅举行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有十多位来自欧亚澳美的东西方法轮功修炼者分享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实践真善忍法理的心得体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011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7月16日，大约4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宪法大厅，参加每年一度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十多位来自欧洲、亚洲、澳洲和北美的东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如何实践真善忍的法理，并在反迫害中坚持不懈、和平理性讲真相的心得体会。来自新唐人亚太台的吴先生谈了在新唐人亚太续约案中如何维护播出平台的体会。
我们不只要维持新唐人的电视台形式，更要让它的播送管道不受任何阻碍。所以卫星讲真相这个平台无论如何都要让它继续播送下去。
来自英国的刘先生介绍了在寻找神谕演出剧场中面对考验整体提高的过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法弟子的整体状态和心性的提升，环境也在变化。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剧院终于给我们来信了，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还有学员分享了如何向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以及在大剧院媒体工作中的修炼心得。听到东西方学员们真切感人的交流，与会的学员们都感到深受鼓舞，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011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6号在宪法大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参加了这一盛会。下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现场，并为大家讲法1个多小时。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反迫害12周年活动进入第二天。7月15号晚间，近2000名学员在华盛顿 DC 国家广场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
15日傍晚，华盛顿 DC 国家广场上聚集了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烛光夜悼。过去12年中，法轮功学员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但他们始终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以和平方式揭露迫害，唤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正义良知。
Their principles believe very strongly in the divine nature of the human spirit that can't be crushed.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有据可查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3400多人。作为这场迫害的亲历者，刚刚从大陆死里逃生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非常激动。
我和我丈夫认识的20多个大法弟子，有的是好朋友，有的是邻居，有的被仅仅抓了4天就被活活打死。我们到海外来就想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一起站出来，制止中国那里的迫害。
12年来，面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屹立不倒并红传世界，而中共却在这场针对善良民众的打压中走向崩溃解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曾经参与或者是对这个在就是介入这个迫害的这些的人呢，将来历史上会终将有一天这个对他们这个做出这个公正的审判。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回顾12年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历程，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表示，无论这场迫害还会持续多久，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而中共打倒的是自己。
在12年的抗争中，全世界几乎都见证了法轮功的成长壮大，因此杨森指出，这场迫害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共打垮了自己。
有记者采访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过，我说对于信仰是 因为信仰是长在人的脑子里的，你是不可能从他脑子里拔出去的。它不像一些物质东西你可以抢走，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信仰的东西你怎么抢走啊？从这个十二年前到今天，大家看到，不但是这个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真相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和法轮功的美好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也看清楚了，中共才是这个中国中华民族灾难的根源。那么很多人呢，退党、退团、退队，所以说这场镇压，最后是什么结果呢？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法轮功或者法轮大法弘扬世界，那么中共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
在海外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原告身份将江泽民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纷纷告上法庭，有的已被判处有罪，一旦再次来到海外可能面临法律制裁。
这些人的财产会受到没收，这些人呢很可能会，因为他要是手里有人命的话呢还会进监狱。那么所以说这些人，这些这个中江泽民的这些追随者呀，非常怕这海外的起诉，有的时候躲呀，甚至用这个外交的这些压力给这个法官施压呀，给当地的政府官员施压呀。
目前是否会被告已成为中共官员出访最担心的问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丙寅采访报道。
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十二周年之际，法律专家、人权活动家以及欧洲议会副主席对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法律人权协会政策研究部主管夏一阳先生分析，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其破坏法治系统的根源。
中共它原来呢是建立过一个法律体系的，特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呢，到了1999年7月份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是因为法轮功的人数众多，这是一个信仰系统，它没有对政府造成任何的挑战，所以它不可能用现行的任何法律去对待它。整个迫害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它是制定了一套系统来破坏自己已有的法律体系。那么这种破坏呢，它就不可能停留在法轮功这个团体，他一定会把他这个系统应用到别人那里去，因为尝到了甜头了嘛。所以这样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看到在一些人权活动家呀、人权律师啊，甚至连艺术家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和同一个系统在迫害着。也就是说这个破坏法律的这个根源是在于他迫害法轮功，所以如果这个根源不解决的话，如果大家不能认识到这个根源的话，那么不管怎么谈中国的法治都是一句空话。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直关注大陆维权律师的状况，其中包括不少曾经为法轮功学员说话的维权律师。
那发展到现在居然是用还是用法律以外的一些手法来打压一些意见人士啊，或者是像法轮功这样的一个宗教团体，我们觉得是没办法去接受。
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The Droit Committee and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and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新唐人记者李月布鲁塞尔采访报道。
江总出事儿，他选择的时间挺绝，选择在7月份，恰恰是他一手发动起来的诬陷迫害镇压法轮功学员12周年的月份。那也就在这个周末，我们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华盛顿 DC 坚持了每年坚持的一直坚持到今年12年的全球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弟子，那汇集到那儿，呼吁所有全世界正义的人能够站出来。那美国的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呢，对这件事情呢，就上个周末的活动呢有所报道。文章的题目这么说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镇压12年。那文章特别提到说，该活动是从星期四、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六，整个3天的活动，包括集会，包括游行。那其中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山庄之前，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起，其中还有5名美国国会议员到现场发表讲话，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另外有多名议员发来了书面声明， 来自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的议员伊丽娜呢，她在发言中表示呢，自从这个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共当局高度紧张，加紧了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舆论的控制，包括多名的艺术家、律师、人权工作者的失踪和被捕，而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呢也加剧。至少今年有26名法轮功学员呢被迫害致死，其中一些死于这个洗脑中心，当局使用酷刑、精神病药物来强迫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结束，必须立刻结束。而且他特别提到说呢，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非常担忧一个不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政权的国家的崛起。他呼吁美国政府和国会大声说出对人权迫害的反对的声音。另外一位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的克里斯，他自己是长期关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迫害问题。他说，我相信好日子一定会来，如果我们希望他早些来到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些国会议员在美国国会内为法轮功发出声音，明白和清楚的声音。他也誓言在美国国会推动立法，禁止那些迫害人权的官员进入美国。而同样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的议员格斯呢，他在发言中说，世界上任何人权侵害事件都是不能接受的，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说明中共当局不尊重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类的权益。而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的议员罗巴拉克呢，呼吁美国的政界和这个商界的领袖，他说，在和中共交往时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权绝对不是这世界上的健康的力量。他说，法轮功学员的抗争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不光是对中国人民，也是对美国人民，你们让美国人民清楚地了解和关注那些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们。那这一次呢，我知道其实来了十几个，近二十个美国国会的议员，那大家呢发出的声音呢应该说非常的强烈，非常的积极。
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下令血腥镇压法轮功。12年以来，法轮功修炼者不断呼吁停止迫害，揭露仍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7月20号前夕来到德国柏林，在著名的洪堡大学和纪念图书馆连续举办讲座，揭示中共当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下面请看来自德国柏林的报道。
位于柏林最古老的尼古拉小区的纪念图书馆，全名叫纪念共产党斯大林集权受害者图书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这里举办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存在人权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尽量不去关注，正是那些遥远地方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这一点就是我和乔高不论何时何地都一直在尽力改变的，这是现在争取人权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克服这一点。
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合作撰写了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揭示中共当局非法活体摘取、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毫无疑问，这是犯罪，这是反人类罪行，应该被审判。
这份报告引起国际社会、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观众都很多，我们的书都会卖光，一次就会卖出几百本。我觉得在德国也会如此。
昨天大卫·麦塔斯在柏林做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告，今天我们在布兰登堡门前举办活动，再次呼吁人们关注这场迫害。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世人，让全世界知道，以便制止这一灾难，以便阻止更多杀戮。我们不能坐视这场悲剧，而是要全力阻止它，不是以后，而是今天。柏林法轮功学员12年以来一直坚持举办活动与信息日，让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7月21号是比利时国庆日，与往年一样，几十万来自比利时全国乃至周边国家的民众齐聚布鲁塞尔，参观这里的民间游行和军队游行。 在今年民间游行的15个团体中，第一次出现了天国乐团的身影。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当地的报道。
21日一早，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大街上已经开始聚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人群。布鲁塞尔市长弗莱德·蒂尔曼坐着游览车沿着游行路线来到起点，拉开了民间游行活动的序幕。共有15支队伍参加了民间游行，走在最前面的是欧洲天国乐团。整齐的步伐，嘹亮的乐曲，雄壮的鼓点，天国乐团一亮相就给观众们带来十足的惊喜。
Nice, the costume artwork.
Oh, c'était super, ça donne une ambianceMondial, justement, c'est un peu à l'image de la Belgique. C'est très beau.
Yeah, it's very colorful, very relax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e parade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re today, but it's excellent fun. I hope everyone's having a good time and enjoying themselves.
其他的游行包括警察军乐团以及其他族裔的表演。在布鲁塞尔不同的景点还有各式庆祝活动，其中不少和军队有关。
We can show all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that we can use.In our missions or in exercises.
皇宫门前的花园里更是聚集了各种展位，供市民休闲娱乐。下午4时，海陆空三军举行了阅兵游行。几个小时之前，游行路线两侧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队伍从皇宫门前路过，比利时国王、王后、王储及王储妃等王室成员亲临现场。约有30万民众参加了今天的庆祝活动。新唐人记者李月尼克，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